好，我们祷告，我们开始。主，谢谢你再一次的召集我们召集你众仆人一同来学习。主，你教我们智慧，教我们力量。主也在神学院里面，你继续的塑造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预备我们将来要全时间服侍你。主，求你引导我们，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在课堂上真的蒙你的恩典，受你圣灵造就。我们谢谢你。求主圣灵引导我们建立我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门。好，虽然我们上一次听到马太福音二章十三节今天要讲有关预表的东西，因为预表这个的课题是不简单的，而预表这个的解释的方法，众多的牧者跟学者都有不同的意见所以这个课题很容易引起纷争但是这个预表是我们必须要来学习的。如果你不这样学习的话，你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使徒们呢他们这样的引用旧约圣经。所以使徒们通常他们引用旧约圣经来证明耶稣，或证明就是耶稣的时代就是那个新约的时代的时候他们这样的使用旧约圣经的时候，通常是用预表的方式 typology 好，下次我们停在马太福音二章十三到十五节你们可以念吗？翻到吗？马太福音二章十三到十五节，翻到你们念。
他们走了以后，主的使者在梦中向约瑟显现，说：起来，带着他所生的孩子和他母亲，同你们的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我再指示你。因为西律要寻找这孩子，把他杀掉。约瑟就起来，连夜带着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西律死了。为了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召我的儿子出来。
好，所以第十五节你看，为的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我从埃及召我的儿子出来。如果你们看讲义的话，那里有何西亚书十一章一节到第六节。其实这个我从埃及召我的儿子出来是从何西亚书十一章一节上次我们就停在这里这个是有很多的学者神学博士他们在说马太在使用这些旧约圣经的时候，他们其实就是脱离了上下文，脱离了整个的我们今天所认为的释经的方法。今天的释经的方法大多数自从改教的时候所开发的你不可以说是改教之后了。可以说是改教之后非常重视的叫 historical grammatical exegesis， 就是历史文法解经法，就是你要注重整个的经文的历史背景、上下文，还有经文所使用的文法动词啦复数啦、单数啊这些。所以改教家们他们改教之后，他们非常注重这个 historical grammatical exegesis interpretation。就是历史文法解经法，所以他们说如果我们用这个的改教所产生的这个不是产生，改教所注重所非常注重的这个的历史文法解经法的话，你回到何西亚书十一章一节的时候，你看基本上这个何西亚书十一章一节根本都不是在讲耶稣。所以他们说他们就是认为就是其实这些的使徒们他们是乱用圣经的。你喜欢什么你就差不多看到，你认识耶稣了，你相信耶稣了之后，你回去看旧约圣经的时候你找那一些有很像耶稣的经文，你跟拉出来然后放上去。当然他们不敢这样像我这样讲的这么透彻这么的明白但是我只是把他们其实他们背后的那个的原则，他们背后的那个的思想讲出来他们就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看基本上犹太人为什么读啊就读不出一个耶稣基督。你们基督徒为什么你们看旧约的时候都是看到耶稣基督，他们问犹太人今天看旧约的时候没有看到耶稣基督所以呢都是我们自己读出来的。最近学术上有一个的争辩我可能会 就是写那个 spell 错，就是拼错写错 ，Christolic 意思就是说，有一些人认为就是说这些的使徒们他们解释旧约圣经的时候，是以耶稣基督为目的，以耶稣基督为终结，然后因为耶稣基督是那个目的终结，所以他们在看旧约的时候，就把耶稣基督什么读进旧约。但其实耶稣基督并不在旧约里面，旧约并没有在讲耶稣基督，是后来的人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就把这个概念读进去，明白吗？所以这我的老师，我的旧约的老师就是这样的。当然我以前我上课的时候很嫩啊，什么都不懂，我知道不大对劲，我知道不对，但是我没有办法回应。我没有，因为他是神学博士，你知道吗？读了几十年的书，十多年的书但我知道不大对劲，我知道是不对的，但是没有办法回应。那我后来我牧会了之后，后来慢慢的阅读。所以你们如果牧会之后啊，你们不要放弃阅读哦，不要放弃，尽量抽空找时间阅读然后进修。所以你看何西亚书十一章一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就爱他，我从埃及招我的儿子出来，可是我越发呼唤他们，他们越发走开，他们把巴利献向巴利，给巴利献祭，向偶像烧香。他们很容易就反对他们说，你看如果你说这个的，我把我的儿子从埃及招出来是耶稣的话，你把以色列看成耶稣的话，这样第二节你看什么，以色列人他们有没有更爱主？有没有？没有哦。所以你看如果说我把我的儿子从埃及招出来，如果是耶稣基督的话，第二节什么？越呼唤他们，他们越发走开，他们给什么？巴利献祭。所以你们这些都是什么预表论，都是你们搞出来的，明白吗？如果你们以后牧会的话，如果有一些他们会看书的话，因为今天有一些的信徒他们是会追求的，他们会看书的话，他们遇到这些问题他们就问你。那如果你就用通常我们牧者用的方式就是用权柄压着他，明白吗？就是这样了然后不好好的解释，那结果他口里说他服你，他心里他不服你，明白吗？结果他可能会走一些就是旁门左道的方式。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要好好的告诉你们一些的背后的一些的原则。所以经派学者他们指出，马太就是乱使用圣经，马太并没有按照经文的本意字面的含义然后乱套在耶稣身上然后结果现在我们要来看什么叫预表论typology， 或者翻译成预象。基本上预表论是可以是就是旧约中的人物、事件、话语甚至机构一样东西都可以做预表的。而上帝是这样做的将来如果有机会我再教你们。你看在旧约里面其实旧约经常都有一些的事情是一直不断的预表，一直重复的。上帝使用一样的东西，就好像打个比方亚当，你看摩西五经的时候，你看亚当的时候，后来你看到挪亚的时候，你把两个人对照起来的时候，你发现两个人好像是一模一样的，他们所做的一些的事情好像是一样的。然后你再看摩西，后来你再看约书亚，约书亚就好像是那第二个摩西一样。然后你看大卫，还有你看所罗门所罗门就好像那继承就是那另外一个的大卫，那另外一个上帝所立下了那个永远的君王，但是他不是那个真正的永远的君王，真正永远的君王是后来是耶稣基督。所以旧约中是有一些的事物人件它发生了之后，后来它好像又在发生。所以有一些的事情旧约中他们所经常他们讲的叫态中文你可以翻译成本体或者原型态。然后还有一个叫 antitype 就是在尤其是在新约中应验在耶稣身上的，就是这些的事情 type 它是预象、预表、指向，它是一个原型，然后耶稣基督才是那个的就是真正要来的对不起我弄错了 antitype 是那个原型 OK 我发
翻译错了 ，antitype 是原型 ，type 是那个的预表或者初形啊，可以吗？打个比方，在旧约中那只的羔羊，被杀了逾越节的羔羊，后来你来到新约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原型 ，antitype。那个羔羊只不过是什么预表？
好，所以首先你要记得，就是凡是在旧约中有关应许、有关耶和华的事件，后来你来到新约的时候，你会看到使徒们都把它用在耶稣身上。啊，有一些的经文，耶稣就是那耶和华。当然，他们没有讲说是耶和华这个三个字没有，但是你从旧约中你回去看旧约的时候，使徒们所使用的经文在旧约中的上下文里面是指着耶和华的，但是使徒们就把它用在耶稣身上。所以我们要相信使徒们的解经是对的，这个前提一定要抓住。如果你一怀疑使徒们的解经的话，结果哇就惨了，你就五花八门了，你要怎样就怎样，然后结果会产生很多混乱。所以首先你的预设，你要假定就是使徒们解经一定是对的，他们解释一定对的，没有错的，是圣灵所漠视的。然后你来看他们怎么的应用旧约圣经的时候，然后慢慢的我们来学习，这个是我们应该基本上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哦。所以如果当新约圣经的作者他们在引用圣经的时候，引用旧约圣经哦，整本的新约圣经、福音书包括书信里面大量的应用旧约圣经，因为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原本是同一位上帝所写的，是延续性的，明白吗？能够真正证明耶稣基督就是那基督的，唯有两件事，一就是圣经。所以耶稣每一次就说摩西、律法、诗篇都论到我，每一次他都说律法都指向他，摩西指向他，所以整本的旧约圣经都是在指向耶稣，在讲耶稣啊。所以当我们在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看旧约圣经的时候，如果按本意的话你来看的时候，你看不到为什么使徒这样的使用的时候，你首先不要假定就是说使徒们他们是乱套圣经或者灵异解经或者预言 allegory、okay? 不要这样的认为哦。因为真正在新约圣经里面所使用的这种灵异的解经方式或者 allegory 只有出现一两次，而那一两次很可能就是说使徒们是其实是拿来做一个做例子，用一个来做例子 来讲述某一个的事情，其中一个的所谓的灵异或者寓意解经哦，这样 allegory 就是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就比喻新约跟旧约他用夏甲跟撒拉所生的孩子，那一处那个是比较明显一点，不过那个应该是一个的例子而已，明白吗？所以使徒们他们在引用圣经的时候，大多数的时候都是用预表。
好 apology。 今天的很多的旧约学者他们在研究一个第二圣殿期哦，这个你们要知道，
因为今天很红，现在红
第二圣殿期的解经方式 Second Temple，
他们会说在耶稣之前的拉比的那些的教导到耶稣之后的那些的拉比的教导大概有几百年这个的时段，这些拉比的解经，这拉比的教导就成为了所谓的 Second Temple 第二圣殿期基本上他们不接受我们以前原有的一个古老的一个定义，就是两约之间，你们有听过两约之间，新约跟旧约之间不是有四百年，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有没有？他们不接受，他们说那个时期到耶稣时代来了，而耶稣来之后的一两百年，那个是第二圣殿期。而他们说我们要明白犹太人怎么解经，我们要明白使徒们解经，我们一定要回到第二圣殿期的解经方式。使徒们解经，他们的解经是一定是从受这些拉比影响的吗？对不对？当时候每个人就这样解释旧约吗？所以他们就假定使徒一定受他们影响。但使徒们的解经方式到底是谁教的呢？耶稣啊，明白吗？ 耶稣一定是不是跟着这个第二圣殿器的这些拉比的解经方式一样，是不是一样？不一定的。所以很多的学者他们就在研究第二圣殿器的时候，他们发现哦，这些拉比他们在应用旧约圣经的时候，很长的时候就是所谓你们所说的灵异啊，灵异或者寓意，应该是看我们写在这里翻译中文，可以翻译成预言。基本上他们要怎样解就怎样解啦，因为很非常有创意，所以他们就因为这个第二圣殿器的这个的研究，后来他们看福音书的时候，他们就说使徒们其实跟这些拉比是一样的，就是乱套的，明白吗？因为他们相信耶稣了之后，他们把这些经文乱套在耶稣身上。但是在整一个的其实后来有一些的学者，好像 G.K. Bale 啊，这个没办法，没有，好像没有，暂时没有翻译成中文。不过有一本好像有翻译成中文了，就是新约如何使用应用旧约，这么大本有没有？有没有看过？有吗？那一本如果你们后来以后有问题的话，你们可以翻查，就是整本的圣经马太到启示录，经文，然后他们怎么引用旧约的时候，他会解释，这么大本，英文应该是这么大本的，这么大本，我家里哦是放来做枕头用的，真的是放着，不是拿来看的，就是有时候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就要翻，所以书不是拿来看的，书是拿来用的 ，OK， 不是要看的，明白吗？我家里很多书，如果全部都看完的话，哇，我早就是每天都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那边在看书、看书、看书，不可能看完的，明白吗？是拿来用的。好，所以在这个 G.K. Bale 这位的作者，他的中文名怎么翻译啊？你们知道吗？有谁知道？他跟卡森一起翻译的一本很厚、这么厚的、这么大本的。新约作者如何引用旧约？啊，有吗？跟卡森的，这个叫什么？等一下，可能你们去图书馆，如果你们可以的话，其中一个学生帮我找出来。好，所以G.K. Bale 就讲说，在第二圣殿期还有一些的学者，他们在研究的时候发现，其实这些的拉比大多数他们是用这种预言的这个 allegory 灵异的解经方式，但是使徒们他们不是，他们是使用的是 typology 预表论。那结果预言跟预表有什么的不一样呢？我的旧约的博士，我的老师就说，其实就是差不多一样的，因为根本都是不是按照上下文来解释的。不管历史文法解经的，就是结果乱套的，明白吗？当然这个乱套是我讲的，他从来不敢讲这种话，明白吗？你在神学院教书嘛，明白？但是我把他的意思为了要更清晰的表达出来，所以我加了一点盐，加了一点醋，明白吗？所以到底这个的预言的解释 方式跟预表的方式，它最大的不一样在哪里？你们回答我。对，它预表论它是建基于在历史的事件，就是基本上它是一个历史的事件，无论是这个预表或者那个初形，还有那个 antitype 就是那个原型哦，指向就是预表这个初形指向这个原型 antitype， 两者都是历史中发生的事，明白吗？但是预言灵异它不需要的哦。打个比方，那个的比喻，有一个的比喻就是好撒玛利亚妇人，好撒玛利亚人，他救了那个被打伤的那个的人。我上一次跟你们解释了，就是那个的酒店就是教会，那好撒玛利亚人就是耶稣，那个强盗就是撒旦，明白吗？然后祭司就是可能摩西的律法。然后还有谁？还有有倒了油就是圣灵，所以他们讲的那个就是那个的酒店就是教会，还有这些的事情，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的历史事情哦，它只是一个用你把一个它不原有的一个的意思强加下去，然后为了要表达教导更深的道理，这个叫灵异。 但是 typology 不是的， typology 是在旧约里面发生的事，后来在新约里面同样什么也发生，可以吗？好，所以这个你们 要明白哦，在旧约历史中的记载的人物、行为、制度、机构甚至关系等都可以被视为就是一个预示 prefiguration， 或者你可以说是预表未来更完全更丰盛的发展哦。所以它
重复预表它就是这个的 time， 它会 在之后重复再发生变成发生它的原型哦。它不单单重复，而且它为什么更深化更提高，明白吗？所以就是读系统神学的时候我们讲说 progressive revelation， 渐进性的启示。这个的 progressive revelation 渐进式的启示，你会发现这个启示越来越清晰，越来 越深，越来越高，越来越清楚，有没有？同样的旧约中的预表 也是这样的，起初就好像它是一个羊羔，但后来看到其实是指向耶稣基督，羊羔是完美的，耶稣基督也是完美的，羊羔他为人的罪代赎，耶稣基督也是为那罪代赎，明白吗？所以整本的旧约都是其实是在讲耶稣基督，包括旧约中的祭司、你看得很好玩的，祭司献羊羔，羊羔是指向谁？基督，祭司是指向谁？基督，明白吗？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耶稣一直讲说整本的旧约圣经都是指向他，在讲他，明白吗？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首要的任务是使用旧约圣经来指证他自己，证明他自己、因为唯有上帝的话可以配得证明他自己。然后他说你要找证人的时候，他说有两个证人，一就是他的父，二就是他自己，基本上他不接受任何人的见证。但他说你们要的话你们可以相信施洗约翰，你看他行了这么多的神迹，你看施洗约翰的见证、那个是、那个是叫旁证，是不是叫旁证？是不是叫 secondary 旁证？不是最主要的证人。然后他说你看我行了这么多神迹你也可以相信，但主要的证据还是上帝他自己还有他的话语，两者圣道与圣灵、好，所以、我们在看旧约与新约的时候你必须要明白、就是要相信、旧约跟新约它是有一个延续性的，旧约与新约它是连在一起的、它就好像一个影片一样、好像你们有没有看什么天龙八部啊，或者什么金庸的小说、这个叫上册，这个叫下册，明白吗？你不可以分开的、你不可以扯开它的，你分开它你扯开它 结果 你福音书你都不懂的，因为大量的使用旧约圣经是连在一起的，明白吗？当然你要更明白，就是打个比方上册，就像你看金庸小说说上册还有下册的时候，你不看下册的话你不能明白上册的故事的发展为什么是这样，你没有办法明白的，所以你需要两册放在一起看，其实是同一本的书。所以在解释的时候你看到你要相信，就是整个的预表论可以 看出，就是其实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是 连续的，是延续的、连在一起的、所以旧约到新约是救赎历史的延续性哦，这个叫 redemptive historical， redemptive historical， 整个旧约到新约其实他们是在表述的是、上帝的救赎历史、你不可以只单单讲说救赎、因为有些人只 讲说整本的旧约新约是在讲到上帝的救赎不够，因为我们处在这个的世纪，我们还要加上救赎，还要加上什么历史，因为已经有许多的学者不相信这些是历史事件，他们相信什么呢？只要你相信耶稣上十字架就好了，
他到底有没有上十字架不重要，你相信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就得救了，而你相信这个故事，明白吗？他不需要是一个历史，你相信这个故事就得救了。所以有许多学者，他们研究到最后的时候，他们不承认这个历史是这是一个历史事件了。但这从来都不是使徒先知他们的看法，不是。我们继续的来看呢、啊，我们看，我现在举一些的例子，哥林多前书十章一节到第十一节，你们念哦。
弟兄们，我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饮食，也都喝了一样的饮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在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爱的人，所以在旷野祷告，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先切，叫我们不要贪恋儿时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变，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好、你们记得、啊、现在不是叫你们讲道学哦，你们到教会的时候，你们讲道的时候不要这样讲，因为你这样讲的话下面全部会睡觉，然后他们会用石头打你啊，明白吗？明白。所以讲道的时候不要讲这些东西，主日学可能也不需要，除非是比较高程度的啊，不然你不需要讲这些东西啊，好吗？但是你们需要知道，因为以后如果有人他们来挑战你们的话，你们应该知道，你们要应该有那个的防御的那个力量哦。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哦，就是保罗说，在旧约中那个的磐石是谁？
基督
啊，就是基督。所以你又看到这是一个什么预表？磐石是一个历史事件吗？是。基督是那历史的人物吗？是。磐石有没有供应他们？有。基督有没有供应他们？有。磐石有没有跟随他们？有。这个的基督也就是那与他们同在的那位的上帝哦。所以你看到整个的这段的经文，可以让你看到旧约跟新约其实有很多的一致性哦。你看第三节哦，你看第三节，并且吃了一样的什么，喝了一样的什么？什么叫一样的？什么意思？啊，是一致性的，是一样的哦，不是不一样的，明白吗？是一样的零食，一样的灵水。那结果旧约中这个的后来他们埋怨上帝，后来他们上帝审判他们他们行淫，他们埋怨他们拜偶像，结果死了23000人，他们试探主就是违背主试探他，那结果他们被蛇所灭。这些事情为什么要记载下来呢？做谁的见解？现今基督徒的见解，是给我们基督徒的，是给我们新约的基督徒的，明白吗？所以你们不要说旧约不重要，旧约重要吗？重要。如果你认为不重要的话，这不是使徒的看法，使徒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旧约中的这些的故事的发展，都是在见解我们新约的圣徒，不要犯他们同样的事情。那结果他们旧约中他们所喝的灵水所吃的灵食跟我们是不是不一样的？哦，是一样的，是一样的。罗马书五章十四节哦，你们念哦。
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后头的神之人的预像。
所以这个的
typology 这个的字哦 ，type， 地表论是 typology， 这个 type 其实是在圣经中里面找得到的。
圣经中的字叫 typos，
type
预表，这个的字是圣经的字预表。和本这里啊、应该是新译本翻译成预象，和本不懂翻译成什么，一样吗？一样，预象哦。所以你看啊，亚当，
你要想象，就是不是想象，其实就是上帝掌管整个的历史事件哦，从头到末了。当上帝造亚当的时候，亚当其实已经就是那个预象。上帝不是突然间说，哦，亚当他犯罪了之后，后来才来开始想要怎么拯救，不是，他整个的计划其实是什么，造他在脑海中的，你知道吗？整个的救赎历史里面都是在上帝的计划里面，明白吗？所以亚当他其实还不是那个真正要来的亚当。那真正要来的亚当是谁？基督。那第一个被造的亚当，他是乃是一个什么预象？所以从头到末了，其实都是已经在上帝的预知、预定、计划里面，明白吗？所以你看到在这里的时候，保罗就讲了，我们怎么为什么会后来会这么清楚说有一个叫预表论？是因为你看到使徒们就这样的用，亚当就预象预表基督，基督就称为那末后的亚当了，不是第二的亚当，因为第二底下可能还有第三第四，所以他被称为末后的亚当了。好，你们有问题要问我吗？是
亚当预表基督了，然后亚当犯了罪，然后怎么样分
呢？ OK、亚当犯了罪啊，但你不能说耶稣犯了罪哦，明白吗？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要看亚当他怎么的预表基督。所以你看到在罗马书里面哦，尤其在上下文的时候，这段经文是在罗马书第五章，对不对？对，罗马书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因为我现在是凭记忆啊，罗马书第五章应该就是讲到，因为一人犯罪，众人都在罪中。这个一人是谁？亚当。所以这个罪是怎么传到众人类呢？怎么传？从 DNA。 怎么传？从有些教父们讲说，因为是男人的精子。怎么传这个罪？怎么传啊？什么代表呢？为什么在旧约中，当大卫他犯罪的时候，整个以色列要受罚，不公平吗？你们有没有想过，谁犯罪？大卫。但是为什么谁受牵连？整个以色列。其实旧约圣经你会看到，就是长老会的神学，你们会让你看到，其实这个是叫约。亚当就是那月中的首领代表 OK Covenanter Head 或者 Covenanter Representative， 月中的代表，月中的首领。所以亚当一人犯罪，众人都在什么？罪中、啊、明白吗？家中的那个的代表，家中里面那个头是谁？谁？爸爸父亲哦，明白吗？所以后来耶稣基督他来的时候，凡在基督里的 OK， 你会看到圣经里面的借着基督，在基督里面啊，好，英文的圣经更清楚， In Christ 就是在或者借着基督，凡是在基督里的，凡是借着基督透过耶稣基督的，都被什么称为什么义。所以你可以看到亚当是那人类的代表，后来基督他也是那人类代表，不过他是那新人类的代表，在约中里面百姓的代表，也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后来都被称为义了。 好，我们继续看呢，出埃及记十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你们念哦。
还有利未记十六章十五节，然后你们跳到二十节，然后练到二十二节啊，你们练这两段经文。
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杀了，要拿一把牛膝草蘸在盆中的血里，然后把盆里的血涂在盆楣上和两边的门柱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因为耶和华要走遍各处击打埃及人。他一看见门楣和两边的门柱上有血，就越过那门，不让那毁灭者进入你们的房屋来击杀你们。然后他要宰杀那人民做赎罪祭的公山羊。
OK， 先等一下。 OK， 这是出埃及记啊，那我们先练利未记十六章十五节，然后我们跳到二十节，然后二十二节啊，你们念。
然后他要宰杀那为人民做赎罪祭的公山羊，把血带进幔子里，弹羊血在牲座的上面和牲座的前面，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亚伦为圣所会幕和祭坛赎了罪以后，就要把那只活山羊献上。亚伦将手按在那只活山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的一切罪孽和他们的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罪孽，把他们都归在那山羊的头上。然后经就以利命的人把羊送到旷野里去，那只山羊就担当他们的一切罪孽。
好，你看到在出埃及记、利未记啊，都讲到羔羊，对不对？出埃及记有逾越节的羔羊，利未记里面有那个赎罪祭的公山羊，然后其实有两头羊，一头是要被杀的，祭司就象征性的就把他手按在这个的羊身上，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就很清楚说，其实就好像把众人的罪压在这个羊身上，然后羊被为百姓还有为祭司的罪被杀。然后另外一头的羊后来是要被放到什么旷野里面，把人和百姓的罪带到远远的去哦。那你其然后后来这是摩西五经哦，后来之后的先知哦，你看以赛亚书，你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七节到第十一节，你们念哦。
他被虐待受痛苦的时候，他并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去宰杀，又像羊在剪羊毛的人面前寂然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耶和华却喜悦把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若以他的性命做赎罪祭。
所以你看，在旧约摩西五经里面有羔羊赎罪，这个的羔羊，还有这个逾越节的羔羊，使上帝的审判越过百姓哦，不再审判百姓，所以只有埃及人的头生子丧命，以色列人的头生子没有丧命，是因为有这羔羊代替，明白？然后有这个血在门框上，上帝的审判使者越过经过的时候就越过他们了。然后在以赛亚书的时候，你看到这个羔羊，后来以赛亚先知说什么？这个羔羊好像一个人一样哦，看到吗？然后来到新约的时候，你就使徒们他们看见的时候，他们就明白了，他们就说，其实这个羊羔就是耶稣基督哦，预表着耶稣基督啊。然后施洗约翰在约翰福音一章三十六节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使徒保罗就说：“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你看到这个关系吗？使徒们他们在看旧约的时候，他们是以预表论的方式来看的，可以吗？好，所以何西亚书十一章一节哦，就是我从埃及召我的儿子来哦，然后结果马太福音的时候，使徒马太就说这是应验了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召我的儿子出来哦。所以在旧约中，这个上帝的儿子哦，他是以色列，指的是以色列；在新约中，就是指的基督。所以你可以说，以色列其实是预表谁？基督。
上帝的儿子也是预表着基督，可以吗？
好，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二章十六到第十八节，你们念哦。
西律见自己被占星家愚弄，就大怒，于是照着他从占星家所问的日子，下令把不义和不敬地方两岁以下的小孩全都杀死。这就应验了耶利米先知所说的，在拉玛听见有声音，是痛哭极大哀嚎的声音，拉结为他的儿女哀哭，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所以你看他动不动，你看马太又在用什么？现在用哪本先知书？耶利米啊，动不动两句话就用旧约，动不动两句话就用旧约，为的目的是什么？证明耶稣基督，明白吗？要告诉他们，这个旧约里面所讲的基督已经来了，你们犹太人，你们要悔改。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只是外邦信徒相信的，是有依有据的。耶稣不是突然间来的，一个冒名的，而是旧约中圣经所说的那一位。啊，所以耶稣基督的诞生是个大好的消息，而是要拯救世人的。但是谁知道，结果耶稣基督的诞生却带了一场大灾难哦。结果西律看见自己是被了这些占星家或者这些博士愚弄哦，结果大怒之下哦，要斩草除根哦，就把所有两岁以下的小孩都被杀了。所以可见的。当时候耶稣有可能是从一岁到两岁之间的，然后结果他就是要全部就灭掉，要以防后患了，因为他知道这个耶稣基督就是那要来的王。所以虽然他知道圣经中讲有这个的王，但是他却不放过，因为他不要上掉他的一个的权柄。所以那些丧失孩子的父母，他们就在哀痛之中。所以你看在第十八节的时候使徒马太就说，这应验了耶利米先知所说的，在拉玛有声音，有听见的声音，是痛哭极大的哀嚎的声音，拉结为他的儿女哀哭，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结果他们不肯受安慰了，就是这个旧约圣经的一个的话。所以马太福音二章十八节其实引用的是耶利米书三章十五节哦。你们念耶利米书三章十五节，一二三。这个耶利米先知书的整个的背景是当时候耶利米先知描述拉结拉结是雅各的妻子那时候他还活着吗已经死了很久了，但他结果他是在描述就是拉结就是雅各的妻子为他的子孙哀哭整个的事件是整个以色列北国后来被亚述国攻占掳掠所以他们在哀哭，他们在痛苦当中不肯受安慰所以马太这样的使用这一段的经文来说，这是应验了旧约先知所说的，就是在耶稣基督时代所在伯利恒中所发生的大屠杀，这样的用法合宜吗？所以同样的，很多的学者说，其实是使徒什么乱套圣经的。明白吗？乱用的，所以没有，从来没有你们这些你们这种改革中每次讲的 historical grammatical 就是历史文法解经法，这个都是改教之后才强调的，其实都是灵异解经。 OK 明白吗？就是他们这样讲，但是使徒马太这样用的时候，他们不是就是不懂圣经的，他们引用圣经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懂旧约圣经的，他们清楚的懂旧约圣经的。所以马太这样使用经文的时候，他是有注意到旧约圣经的上下文的，整一段旧约圣经在讲什么，然后他看到这个的事情跟耶稣基督所发生的事情是一样的然后他说其实就真的应验了耶稣基督的到来和这个事件的发生，其实是真正的应验了旧约先知里面所说的这一段的话， 所说的这个的事情，后来重复应验了，而且是更高更美那完整的。所以我们来看到耶利米书三章十五节哦，你看哦，我们仔细的来看旧约圣经哦。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十五节哦，耶和华这样说，在拉玛听见有声音，是痛哭哀号的声音，拉结为他的儿女哀哭，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耶和华这样说，制住你的声音，不要哭泣，压制你的眼睛，不要再流泪，因为你所做的必有果效，他们必从仇敌之地回来，这是耶和华的宣告。所以你看到神告诉他们说当时很多人就是可能被杀，然后被拉去做奴隶结果很多人就好像拉结就在那边什么痛哭，就在那边流泪。上帝告诉他们说不要再哭，对不对？然后上帝应许他们什么被掳要归回，对不对？我在这里先跳一下啊。其实整个被掳归回哦，其实也是预表什么？我谁被掳归回？我们哦。所以你看，你读出埃及记二十章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读了会觉得津津有味？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我们是不是？我们有没有为奴？有。耶稣说我们是为奴，为什么奴？罪。 OK， 所以其实旧约圣经里面的出埃及哦 Exodus， 你可以看到在旧约本身都有双重的应验哦。第一次是在埃及，第二次是在哪里？被掳归回的时候。所以你仔细的看旧约圣经的时候，使徒们经常把讲到他们被掳巴比伦之后归回，都把它用出埃及的事件来描述他们被掳归回的事情，明白吗？然后后来这个真正的这个的被掳归回，在为奴之家后来领我们出埃及的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被应验的。所以你可以说是三重，这个是几重？二重应验，看到吗？所以旧约圣经，旧约先知们后来他们看到，后来他们被掳巴比伦的时候，巴比伦呢，他们归回的时候，他们都经常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上帝怎么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家的那个事情来描述。这就是他们经常用的方式。好，我们回来啊，你看啊，所以上帝就告诉他们，叫他们要不要哭？不要哭哦。好，我们跳到三十一节哦。被掳归回之后要发生的事是什么？你看三十一节，看啊，日子快到，这是耶和华的宣告，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订立新的约，这新约不像从前我拉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日子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然是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违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的宣告。三十三节，但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所立的约是这样，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里，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必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同胞说你们要认识耶和华，因为所有的人从最小到最大都必认识我，我也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的宣告。所以你看到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这个讲到新约的到来，有没有看到是在什么事件之后马上就讲到这个新约的到来？就是北以色列国他们被掳被屠杀被掳这个亚述攻占他们，有没有？然后上帝透过耶利米先知应许什么？新约。所以你回来马太的时候，马太他知不知道新约到来了？他知不知道？知不知道？知道。在耶稣的到来的时候有没有屠杀？有。所以他说这就应验了旧约先知所说的， 熟悉旧约圣经的这些的啊犹太人哦，他们是犹太人哦，他们熟悉旧约圣经。当他们知道这个拉结这个为他的儿女哀哭的这个的这一段的经文，直接的下文是在讲到什么？新约的到来，明白吗？所以在旧约里面，这个拉结为他的子孙哀哭，就是亚述国攻占他们的时候，结果哀哭，上帝应许他们什么？新约的到来。然后在马太的时候，就是耶稣的到来的时候，大希律屠杀这些的孩子，有哀哭，然后什么同样的什么新约的什么来了，这个新约的来了是谁把这个新约带来的？是耶稣基督把新约带来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啊、使徒们他们在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说不顾上下文？没有，他们是清楚上下文的，你看到吗？只是他没有，他不可能这样写嘛，这样写的话，这样都没马太福音就没完没了了，明白吗？但是他说这就应验了耶利米先知书的时候，那些犹太人他回去看耶利米先知书的时候，他们是很熟悉的，不像我们这样今天对旧约圣经不太熟的，他就看，哎，这个讲到什么新约，而把这个新约带来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看啊、耶利米书31章31节哦，这个讲到这个的新约，这新约里面的内容是应验在谁的身上啊？应验在谁的身上？应验在我们身上哦，你知道吗？希伯来书8章8节有没有讲到新约？有没有？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新约的应许有应许什么？你们告诉我啊，罪得赦免，还有呢，律法写在心理上、啊、刻在心板上、啊、基本上 这个就是旧约中经常讲到、心受割礼、啊、很可信和本和新一本都经常把它翻译成心中的污秽除掉，其实原文叫做 circumcision of the heart、比较少数的经文和本和新一本把它翻译成心中受割礼，他们通常把它翻译成心中的污秽除掉啊，为什么他们不把直接翻译成心受割礼呢？因为他们怕什么读的那些的信徒他们不明白嘛，什么叫心受割礼，心怎么可以割礼，明白吗？所以摩西就经常骂以色列人百姓说他们心未受割礼，然后后来也讲到说将来上帝要为他们的心受割礼，上帝会、使他们的心中的污秽除掉，其实这些都是在讲到新约讲的这个重生。重生这个字 regeneration 出现在约翰福音里面，难道旧约从来没有讲到重生吗？有。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为什么骂那个的拉比，你是律法师，你为什么不知道，明白吗？旧约在经常在讲重生的，就是心要受割礼，还要讲到什么换心，你们知道吗？有没有读过这个经文？石头的心要换掉，有没有换成一个肉食的心，以西结书。所以旧约 都一直在讲重生，但是不用重生这个的字眼，明白吗？所以旧约讲述的东西其实跟新约讲述的东西基本上是一样，看不出来是要看我们的功力到哪里、啊、可以吗？所以新约里面你可以看到、哦、律法会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是谁把这个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是圣灵咯。以西结书里面讲到 有新约的另外一段的经文讲到有圣灵的来到，然后你看到、哦、他们个人 不再教导自己的灵舍和自己的同胞说你们要认识耶和华，因为所有的人都会认识他，这是重生，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应该懂得。然后在新约中我要赦免他的罪孽，也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的宣告。所以马太在使用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他是有用意的，他是其实让你看到在旧约中这个的事情发生大屠杀，然后上帝应许新约， 耶稣降世的时候有大屠杀，新约来到了，所以经文被应验了，明白吗？应验了，旧约先知所说的这个的事件，是一个的事件，他描述一个的事件，上帝所讲的这个事情，后来重复的发生了，而是终极的发生了，发生在耶稣身上，可以吗？所以他就说，就应验了耶利米先知所说的。好，所以整个的耶利米书三章十五节，它是一个历史事件哦。你可以看到，它是预表着耶稣基督的到来啊。耶稣基督的到来的时候，同样百姓是受压迫的啊，孩子是被杀的。然后耶稣基督的到来是带来了新约，是应验了整个的上帝在耶利米先知书所说的一切哦。好，我们看继续看第十九节到二十三节，你们念了一二三。啊，你看啊，二十三节又来了，多一节经文就应验了什么？他被称为拿撒勒人哦。所以啊，你看到基本上希律后来他进行大屠杀之后，这个历史背景哦，两到三年之后他就重病死了。然后希律王死了之后哦，主就吩咐约瑟带孩子还有太太回以色列，带玛利亚还有耶稣回。以色列啊，那结果大力希律王死了之后，是另外一个希律掌管整个的犹大哦，这个希律叫亚基老，但是经文里面讲的是谁呢？有没有讲说亚基老呢？有没有？有啊，二十二节只听见亚基老接续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的王啊。这个亚基老后来他非常残暴，在历史中他是非常残暴，他杀了大概三千多人哦，后来罗马君王就把他废了，就找了另外一个的巡抚哦，就是一个的总督来接替掌管整个的犹大地，后来这个亚基老就被废掉了，然后还剩下其他的亚基老，因为大希律死了之后，他把他的江山分给几个孩子，整个巴勒斯坦分给几个孩子，三个星期的时候你们看到那个图表有没有啊？他不就把他分给几个孩子啊，所以啊，施洗约翰也是被大希律的其中一个儿子杀的，啊，因为整个江山被分到几个的孩子。好，二十二节，约瑟听见了亚基老接续他的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他就不敢到犹太地去，啊，因可能是因为他非常残暴了，听到他非常残暴，也这是有可能的哟。然后又在梦中得了指示，往加利利进去。来到拿撒勒城住下，这就应验先知，啊，在这里这个先知是复数哦，这个和合本和新本看不出来哦，复数铺热，这就应验了众先知所说的，他必称为拿撒勒人哦，啊，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到底马太是使用哪一段的经文呢？找不到 ，OK， 我再重复哦，到底马太使用的是哪一段经文？找不到，你们找到的话你们可以告诉我，但是你可以看到有可能啊，它不是真正的，所以有些人就说你看到他就乱乱用圣经了，明白吗？都找不到这段经文，什么他被称为拿撒勒人都没有吗？圣经都没有这段经文，马太就乱用圣经了。我就希望你们不要不敬畏主，也要有信心哦，不管你在做研究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你要带着敬畏主的心，要带着信心，你没有信心的时候，你做出来的神学是不一样的，有信心做出来的神学是捍卫圣经的，没有信心做出来的神学是诋毁圣经的，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虽然找不到圣经哦，你可以看到刚才那个这就应验了先知，它是复数，就是众先知所说的 啊，结果有可能就是，这是推测，有可能马太所要描述的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众先知所说的被藐视的人。因为拿撒勒城是当时候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乡村，很小很小的乡村，大概住了四五百人呢，很小哦，一个很小的乡村，不知名的，受人看不起的。所以后来使徒们门徒们就听到耶稣是拿撒勒人的时候，然后有其中一个问说，哇，拿撒勒人有出什么好东西，你明白吗？拿撒勒这个地方有出什么好先知，没有听过吗？明白吗？所以有可能就是马太就是要强调，就是耶稣基督是一个受藐视的人。众先知里面包括诗篇、撒加利亚书、以赛亚书，尤其是53章都指向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弥赛亚，这个基督是受藐视，被人藐视的。所以有可能马太这样使用的时候，他是要说众先知所说的那位受藐视的仆人来了，那位受藐视的基督来了，明白？他的用意可能是这样。所以约翰福音1章46节，你看到门徒其中一个拿单业就说，拿撒勒还出什么好东西呢？没有什么好东西，就是你可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就是犹太人是藐视那个地方的，哦，可以吗？20节，先知指向约瑟就带着基督回以色列然后后来你就看到神又再一次的指示这个约瑟往加利利去你在这里的时候，站到这段经文很难站到你们不能像我这样讲然后讲旧约跟新约，你讲了他们全部都睡到完了，明白吗？你们可以可能从这里可以看到说你，然后你们做一个反省，说你们可以看到神带领人的时候，有时候是一步一步的，明白吗？神带领人是一步一步的带领，所以你们要等候，神会带领，可以吗？然后你可以做出另外一个反省，就是说约瑟是一个等候上帝时间的人，他不急的。上帝叫他走他才走，到了那边他就待着，上帝又叫他走他又在走，明白吗？一步一步的。所以你们在正道的时候，你们就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做一些的反省，一些的就是信徒们他们可能需要的，可以吗？你们不需要讲这什么这个旧约新约，今天我讲的这东西你不可以在正道里面讲你这样讲的话他们都睡觉，但是你们需要知道，你们需要知道，因为现在国内有很多的传道人都受我那一些的老师影响的所以是很有挑战的，你明白吗？至少你们这样上了，你知道其实马太你不可以说他乱套圣经，不能，他们是清楚的知道旧约圣经的背景的那么清楚的看见，所以他们是有好好的解经的，可以吗？好，我们就停在这里。
一个字叫 Census Planner，翻译可能就是叫完整的，更完整的意思，更整全的意思。当我们在看使徒怎么用旧约圣经的时候，有一些时候你真的不明白使徒为什么这样用，是少数的，大多数的时候你看到使徒们他们用旧约圣经的时候，他们是有处理到那一段旧约圣经的上下文的，他们不是就是单单就是不顾一切断章取义的套在耶稣身上，没有，你要好好的坐下来把旧约圣经那更广的上下文就是有时候是两三章，上文的两三章，下文的两三章，这样的来看，这么一大段的来看，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使徒们他们用那一段旧约圣经来说这就应验在耶稣身上，就好像刚才我给你们的那个例子耶利米书，你就能够明白。所以使徒们他们用引用旧约圣经在耶稣身上的时候，他们不像一些的学者所说的就是根本就是断章取义的，没有，他们不是这样，他们是有顾及到上下文的，但是我们要坐下来好好的看几章，这样看，但有一些时候少许的世界里面我们真的不明白。我再重复，有少许的世界使徒们他们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是有点真的不明白， 摸不着头，就是连学者们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用。在这里的时候后来一些敬畏主的一些的学者就引 用了这个的字叫 census planner， 更完整的意思。什么意思呢？他们所要强调的就是，其实圣经本身有两个作者，一位是神，另外一位是什么？人。人，旧约先知他们在写圣经的时候，他们按照他们所明白的，他们这样的写的时候，当然他们有些东西他们也自己本身不明白的，他们是有他的历史背景，他们的处境。然后使徒们他用那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他们是清楚先知们他们当时候所面对的这个的历史整个的背景，他们是知道的。当使徒们引用旧约圣经，而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为什么他这样使用的时候，我们能说是神的意思，神的意思，上帝有整个整全的计划在圣经中里面的，或者他们讲上 dual meaning， 就是圣经中一段的经文里面有两个意思，两个原意，作者原意，一个是先知的作者原意，一个是上帝的作者原理。但是你们记得，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千万不可以讲说先知的作者原理跟上帝的作者原理是冲突的，不可以这样讲。先知的作者原理一定是符与上帝的作者原理是一样的。但是有些时候使徒们他们在使用旧约圣经的时候，你看不出为什么他们这样用，似乎这个不是先知们的作者原意。但是你从整本圣经来看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是上帝的作者原意，因为是在讲述基督，是在讲述耶稣。所以有一个学者 G.K. Bill 他就指出，就说其实圣经有一个更大的上下文，就是整本圣经，因为只有一位作者，就是神。所以当他们使用一段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可能从那一本书卷里面看不到为什么这样用的时候，你可以回到整本圣经来看，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他这样的来用。而这个不是断章取义，因为这是上帝的意思，而上帝是整本圣经的作者，明白吗？可以吗？他们在处理什么呢？你们可以告诉我，我跟你讲这些东西是为什么呢？你们知道吗？为什么这么重要？要告诉你们这些东西？那你们举手呢？其中一个讲来，快点！不然你们讲太小声了，讲不听不见。为什么呢？因为不然，他有一些的学者就讲说，基本上这些的使徒们呢，他们都不管作者原意的。先知其实在讲这个。然后他都不管了，然后就这样乱套，明白吗？所以我就说不是乱套，是有时候我们要更在整本 书信里面的更大的上下文来看，你就能够明白。就算我们看不出不知道的话，我们要相信背后有神的作者原意，而这神的作者原意是整本圣经，因为整本圣经都是他写的，明白吗？所以整本圣经就是那个上下文，这个就跟系统神学一样，有没有？系统神学不只单单注重一本书信的上下文，它还注重什么？整本圣经，有没有？所以你每次审核一个交易的时候，你必须要什么？不单单一本书信，还要什么？整本圣经来审核，我到底这个的理论，我到底这个神学观点站不站得住？从旧约到新约，你审核来检验自己，明白吗？可以吗？所以敬畏主的人是不是会亨通？会不会？有很多经文讲会哦，是不是绝对一定会亨通？不会，因为你从整本圣经里面看到，有一些敬畏主的人，他们也受一些的祸害、灾难，明白吗？这就是你要整本圣经要熟读，然后审核。所以同样的，这个叫圣经神学哦。讲到预表论的时候，使徒们他们引用圣经的时候，引用一段的经文，就算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先知的原意，你看不出为什么他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使徒们他们看见的就是神的原意，是整本圣经的上下文。 然后我再重复哦，这个我不懂，你们可以抓住多少，因为 我还没有办法用一些的例子向你们表述，但你们把它记住，将来 有一天你们可能会明白哦。就是基本上我们不可以讲说神跟先知是先知讲一样东西，神是另外一样东西，不可以。你只能说先知还 不完全知道他所讲的所说的一切，你可以这样讲，他不完全清楚明白，但你不可以说他完全是跟神冲突的，明白吗？所以你不可以说圣经里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人的意思，一个是神的意思，是完全不一样，那是冲突的，你不能这样讲，可以吗？
好，
不是，你可以解释一下，你刚才说就是信那个凡事亨通，到底这个亨通是什么亨通啊？
亨通呢是什么？就好像你看约书亚记啊一章的时候讲到说，你每日要默想上帝的话，然后什么凡事亨通啊？
对，到底亨通什么？
啊，就是他凡事顺利啊。
整本圣经的不亨通吗？
什么？
整本圣经很多的使徒啊或者就都不亨通啊，那这个亨通到底要怎么解释？
这个亨通啊，但你不可以讲说耶稣要记得那一段，就是你要每日默想我的话，然后你就会亨通，对不对？主耶和华必与你同在，对不对？但你不可以讲说那个不是亨通吗？对不对？
我觉得从耶稣要记可以理解，就是他上帝如果叫耶稣要走的计划，他一定要走，只要走在神的计划里边，虽然艰难也必成就，这样理解亨通吗？因为整本圣经不亨通啊，使徒都不亨通啊。
所以我是说了，是了，对耶稣亚来说，那个是神给耶稣亚应许，但是我们也不可以说只单单仅仅给耶稣亚了。你们看，耶稣亚记，我们看一章啊，你看一章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们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的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啊。这个是不是真实的事件？是。耶稣亚是不是真的亨通？
是。
凡事顺利啊，对不对？发生在耶稣亚的事情会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如果今世不会，来世会。
太属灵了吧。
啊，对不对？你们不叫安慰人的吗？有时候有些人他们难过的时候，你就用这段经文辅导他一下，然后说你要阅读上帝的话，你要谨守遵行上帝的话，然后你凡事会亨通，对不对？你不会这样讲的吗？不会。
他的问题是我不亨通，所以我来辅导，我该怎么办才亨通？
是，所以圣经中里面有一些是特例啊，好像约伯。有一些特例，他们是要受苦的，然后你就从那些的受苦的经文里面让他看到，受苦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受苦是要得荣耀的，受苦当中要有盼望，受苦当中要有喜乐，受苦是神的熬炼，你就把这些经文拉出来给他看，然后辅导和安慰他。但大部分的基督徒他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们都可以经历到我也不敢说大部分，有许多的基督徒他们在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们真的是这样照着约书亚所行的，后来他们看见神 的护理引导。所以神是活的，明白吗？神给每一个人计划是有一点的不同，明白吗？但你不可以说这段经文不是真的，不是事实。
我想问一个大的原则，
是，
就是说对于基督徒一直讲永恒的荣耀，那么活着的时候在地上，在我们里边的比外面大，你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你在地上的时候就是忍受不能够得胜有余吗？所以我现在祷告，我在觉得我是因为永恒的荣耀走这条路，可是活着的日子里边我们是应该得胜有余的，
是
这样，死不了又活不好，这怎么见证神呢？
要坚忍。所以我们要从好像打个比方，旧约里面的拿俄米，让他们看到坚韧约瑟，然后你要从雅各书里面你可以看到，雅各后来我从来都不明白，后来我比较明白，雅各就后来就讲到说什么，你们要仔细的查看约伯的结局，
然后他讲了一句话，神是蛮有怜悯的，明白吗？所以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圣徒要学习坚忍，然后往往在坚忍过后，如果熬炼过后之后，神都有赐福的，都有赐福的。十字架的道路不是神给每一个人走的，如果神要给某一些人走十字架的道路，他们将来要得大赏赐大荣耀的，明白吗？所以从神的观点来说，就是为义受逼迫，为受人迫害的是有福的人。我再重复啊，有福的人，这个叫八福啊。人若因我的名辱骂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变为有福，因为他们要得大赏赐大荣耀的，明白吗？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来鼓励他们，劝慰他们，但他们接不接受啊，不是我们可以负责的。我们的义务是用神的话安慰建立他们，有些时候是神的时间一到的时候，他们就越过去了。我在我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寡妇，哇，她刚来教会的时候每天哭哭啼啼啊，每个星期都哭啊，哇，真的很累，她真的很可怜啊。她用了大概7年的时间来学习怎么坚忍，怎么依靠神，她现在过得很好，真的很好，凡事她都看到神的引导，凡事她都看到神的供应，变成一个比较喜乐的一个人。总而言之，神不会，神不是说哇，就神不是一个残酷的神，就是在那边玩你弄你啊，就是弄，不是的，明白吗？神不是暴君。所以在透苦难当中的时候，要像使徒们所说的要喜乐。每个使徒，使徒保罗这样讲，使徒彼得这样讲，使徒雅各也这样讲，你们去查，在患难中要什么？还不止喜乐，还要大喜乐。为什么？因为高兴，因为你知道这些临到是因为上帝许可的，这是信心。然后他们都告诉我们说，在苦难当中会熬炼我们，让我们 有生出坚韧，然后老练，神塑造我们，神是会试验人的。过了之后你可以看到，你就可以看到约伯的结局哦，雅各书就说什么？你要看仔细看约伯的结局哦。上帝为什么不要给约伯就这样死掉，不是更好就好吗？他的结局是不是这样凄凄惨惨死掉？没有，不是，没有，都有好的结局，包括耶稣，真的包括耶稣。那一些真的要断头的哦，后来真的没有的吃，没有的为了主的名没有吃没有喝没有穿的，他们要受大荣耀的，他们是有福的人。所以明白上帝的观点，相信上帝的应许的人哦，他们会在大患难当中的时候啊，会欢欢喜喜的，明白吗？他知道什么？神让这些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他是与基督的苦是有份的。基督从受苦进入到荣耀，将来他也从受苦进入到荣耀。将来上帝在地上啊，我们不是到天堂就算了，你明白吗？基督徒的人生不是到天堂哦，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到天堂哦，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啊？不是与主同啊，是与主同在了，但是天堂也是与主同在吗？是神的国在地上什么彰显啊？将来神要更新整个大地的，重新创造，或者用就是更新啊。我们还是要工作的，我相信还有治理的。你所以看到耶稣的一些比喻，有一些人要管10个城，有些人管5个城，有些人管1个城。那些忠心的人，他们将来要得大赏赐的，要与基督一同作王的。但有一些的基督徒是仅仅得救，被哥林多前书就仅仅得救，被烧了就没有了。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一些的仆人是要被打的，被责打的，做了该受责打的事，然后有一些是做了他不知道该受责打的，少受责打。所以将来还是就是审判是会在神的家开始的。 我相信，我个人相信基督徒有些是得救，但是要被打屁股的。真的是不是打屁股我不知道，但是要受责打的啊，因为他没有按着神的吩咐这样做。但是耶稣为他死，他相信耶稣，他是得救的。啊，有一些的基督徒是要受大荣耀大奖赏的，他掌管一切的，要与基督作王的，明白吗？所以我们只能劝他们呢，当一个人越信服圣经，越相信圣经的话，他越能够从他的苦难中走出来，是真的，打不死的。福建话讲怕没戏，他就是能这样越过的。所以当使徒们那后来他们明白整个的事情了之后，后来他们被打的时候，以前他们是逃的，后来他们明白了之后，他们什么欢欢喜喜，高兴到不得了。是
那个天上不是没有痛苦没有眼泪吗？是，但如果我们到天
上
以后只打我们屁股的话，
会不会疼啊？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解释，真的。因为不是到天上，我相信最后我们还要复活的，我们不是单单是灵而已，我们要复活的属灵的身体。这个属灵的身体似乎好像可以吃，这些东西你们可以不赞同我的，因为经文不够清楚，可以吗？所以有一些的事情经文不够清楚的时候，我们只能推论，但清楚的事是我们一定会复活，有属灵的身体。有没有吃喝？有，应该是有，因为耶稣说什么？我不再喝这葡萄这葡萄酒，直到神的国降临。然后他讲到将来有许多人像与亚伯拉罕、雅各一同坐席，一同的吃饭，所以我相信将来还是能够吃饭的。耶稣基督他复活之后，他有没有吃东西？有，他需要不要需不需要吃东西？我不知道，但是他有吃东西。那他的这个的荣耀属灵的身体可以不可以穿墙飞天？可以。我不明白为什么，因为还没有来到，我没有看过，我还没有经历到这样的属灵的身体。这个的身体是可以飞天的。然后当门关起来，使徒们在那个房子里面，耶稣就在他们当中什么突然间显现了。哇，好像又还可以穿墙，又可以越过时空，是之前的耶稣所不能做的，似乎是不能做的，对不对？所以有很多的奥秘我们不明白，我们只能相信说是更好更美的。所以将来神的国要在地面上彰显，这是我们最重要的。我们还要身体复活的，不是到天上每天唱歌祷告，不是这样。有些人觉得哇，去天堂做什么？死了去天堂做什么？然后他就说去天堂每天唱歌。哇，有一些人想哇，每天去天堂唱歌，我好怕，我这恐怖，我唱不停啊。不是，不是。所以你看到后来旧约里面很多的经文都要被应验，就好像以赛亚书里面讲到说哇，跟蛇啦，跟狼啊，就好像伊甸园一样。伊甸园里面你看亚当还可以跟蛇讲话，然后又不会被蛇咬，对不对？神会更新整个大地，是更好更美的，比原先的这个伊甸园更好更美。这个伊甸园在创世纪里面的伊甸园也是一个预表，预表什么呢？预表将来的新天新地。有没有天？有。有没有地？有，是新的天新的地。就停在这里了。好，祷告。好，主，谢谢你就透过这些的时间教导我们也给我这口拙笨舌的人有足够的力量清楚的表达，清楚的讲解。主，你继续的教导我们你的众仆人，装备他们的心，预备他们让他们不断的操练。谢谢你，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阿门。谢谢。